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读经的进度在箴言第二十二章，箴言第二十二章，而我们 QT 的经文在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箴言二十二章有许多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啊，关于财富的经文跟教养孩童的经文，但二十二章把这两个主题把它连在一起，那就是怎么去投资理财以及怎么去教养孩童，这两件事把它连在一起。我觉得这个是神所独特启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求神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能够去看见原来神教导我们怎么去看见了解财富，怎么去明白财富，在财富的当中看见神的主权，也看见自己应尽的责任。同时他把教养孩童跟财富连接在一起，更是要教导我们，不单是我们更懂得去理财，我们去帮助别人如何投资理财，同样的怎么去在你的下一代当中让他们对于财富有正确的观念，教导你我的孩子去认识神的心意。要不然其实现今的所有人出了社会读书，出了社会工作，往往都是以买房子为我们首要的优先。大家常会讲，没车没房怎么结婚呢？没车没房我怎么给一个我的家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呢？好像久而久之买房啊，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啊，能够买房买车，能够面对进入到婚姻，这就是我们人生最高的方向跟达成的目标了。所以求主借着箴言二十二章给我们一个开启，给我们一个认识。那么基督徒在这世上，我们生命当中首要的目标是什么？怎么去看待投资理财，有个属天的眼光？怎么也去教导我的儿女从小就能够走在真道上面，到老都不偏离？首先我要将今天的经文念给各位听。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户富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通达人见祸藏躲，愚蒙人前往受害。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乖僻人的路上有荆棘和网罗，保守自己生命的必要远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户父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撒罪孽的必收灾祸，他惩怒的杖也必废掉。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赶出亵慢人，争端就消除，纷争和羞辱也必止息。喜爱清心的人，因他嘴上的恩言，王必与他为友。耶和华的眼目眷顾聪明人，却请拜奸诈人的言语。阿们。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对财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是美名恩宠胜过财富金银。你一定要懂得这个美名不单是只是我们行好事为人所称赞，而是这个美名是指你我的生命的这个名字被记录在神永恒的生命册上，这就是一个美名啊！我的名被看为美，我的名被纪念，我的名被记录。同样的，我选择神的恩宠，我选择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每一步路，他对我的抉择，他对我的引导，他对我的方向，他是我的遮盖，他是我的保护。你就发现第一节说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的这句话的意思。的确在这世界上钱非常重要，我们没有钱好像生活当中有好多的一些的方向啊，理想啊，甚至连人际关系都会受到影响。但今天神教导我们投资理财的第一点，不是去看见那个财务，而是投资理财我要投资在我的品格，投资在我的恩宠，以及投资在我的名被耶和华所记录所纪念。求主赐福给我们。在箴言这边第一节一开始就提醒我们什么叫恩宠。恩宠就是我知道神的心意，我要满足神的喜悦。 那么我就会走在这种财富经营会追随到我的一条路上。什么叫做美名？我看中我的名被纪念，我也看中我的家人，我所爱的人，他的名字也为神所纪念。我是一个传福音的人，我就是成为一个教导人的人，我就是成为那个帮助人认识福音的人。也就是这样子的人，他能够有美名，死人的名也为神所纪念。这样的人，财务、经营、丰盛、大财啊，或富足，自然会跟着我们。你一定要记得一个概念哈，整个箴言不是在教你赚钱做生意，箴言一直提醒我们什么是智慧，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神的恩宠。论到财富，谁比所罗门还多呢？论到智慧，谁比所罗门还更智慧呢？但是箴言在22章越到后半段越提醒我们，唯有认识神，了解神，你的神，你的名被神所纪念，你的财物才会在神面前存留得住。以前我们曾经在台湾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做《穷的只剩下钱》好像我这个人什么都没有，他只剩下钱，因为钱他没有办法买到关系，他可以暂时买到人对他的喜好，钱可以暂时买到他心所要，但他买不到真爱。而且第一节特别告诉我们，你要去选择一个追求恩宠的人，他自然他的名会是为神所纪念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会发现，他说户富穷人在世相遇，为耶和华所造，而通达人见祸藏躲，愚昧人前往受害。很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看到神有主权，你不要去抱怨啊，为什么他特别有钱，为什么我那么贫穷，为什么他运气那么好，哎，我投资理财，我老是都没有赚个钱，哎呀，人家的股票一投一买人家就赚钱，我怎么投了5年10年都还没回本。你要先知道有神的主权，一个认识神主权的人，他才能够明白原来神在环境当中他有一个安排。主权之后，我们要强调的是人的责任。首先我们先知道神的主权，那么我该尽的责任是什么？通达人会见祸藏躲，但愚蒙人会前往受害。通达人他会按照神的恩宠，神的喜好，神在你我生命当中的那个纪念和看顾，我会按照真理和生命做出选择，这就是我的责任。有钱没钱，富足还是缺乏，都在神的主权的里面。但是我的责任在哪里？神给我自由意志，我这个人我可以成为义人，我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我就走在神所命令的道路上面，财富自然会跟随着我。但是一个愚蒙人是即使见到了祸患，他仍然前往受害，他不懂得躲藏，他不懂得前往，关键就在于他不懂得神的心意。我这里所讲的不单只是在世的一个投资，而是你懂不懂得我的一个人的一个责任，会决定了我不同的选择，而不同的选择带出不同的结果。一个是我能够成为通达人，一个叫成为愚蒙人。这里的通达愚蒙并不是说我特别有智慧怎么 懂得投资理财，而是我怎么有智慧，我行驶在神的主权，行驶在神的恩典，行驶在神的恩宠的当中。神有他的安排，但我的选择必须跟神的主权去结合，我就可以拥抱神一切的安排。哪怕是我出生在较贫困的家，哪怕我好像在财务的使用上面没有那么的丰盛，但是我有神的恩宠啊，我有神的祝福啊。我的起步或许可能比别人还低，但是我的恩宠可以让我一不断的去跨越、突破和成长啊。所以在第四节特别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你自然你的美名，自然你的恩宠，以及自然我们与一些富户穷人相遇的时候，你深深知道神的主权在环境当中做一切的安排，你自然能够顺着神的心意，他在你我心中引导。我的心柔和谦卑，我的耳可听，我降服在神的引导，那么富有神就一定要赐给我，尊荣神一定赐给我，生命你一定要会赐给我，我就会不仅是成为通达人，我还会成为一个富有的人。阿们。第二点很快的就提到了什么？教导。 怎么去教导孩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走在生命的道路上面。很特别的一件事，一讲完财富，立刻就讲到教导。这边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单是保守我们走在一个敬畏神、富足丰盛的道路的里面，那我的孩子呢？我留给我的孩子是财富吗？我留给我的孩子是丰盛的经营吗？不于匮乏的一些的生活吗？享用吗？不，我要教导他的，我还是一样要把第一节到第十节去教导他，那就是孩子啊，你要去追随的是美名，你要追随的是神的恩宠，你要去看见神的主权，你要成为通达人，一直谦卑在神的面前，照着他的生命去引导，那么富有尊荣生命，神必然赐给我们。我们华人有一句谚语常说，富不过三代，常常就是第一代勤俭，第一代努力，第二代享受，但第三代是挥霍。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怎么让这个财富可以延续，就跟你我的教导有关。我们怎么可以教导我们的孩子避开人生道路上面的荆棘网罗，教导他保守生命比去经营财富还要更为优先的顺序，那么他自然能够走在一个当行的道，即使到老他都不偏离。所以你从第一节一路读下来，突然插到了第六节，第七节又说护父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就知道这个教养孩童这件事情，你不可以独立的挑出来啊，照着你的想法去解释这一节，整个教养孩童一定都跟我们家族的传承、品格的传承、财务的传承、生命的传承非常有关。不要让孩子走上偏路，免得陷入网罗。我们必须告诉孩子，这条正路不是得大财、得经营，你一生要走的道路是要去得生命、得神恩宠，并且在神面前谦卑的路。你要告诉他，你的起点或许可以比别人高，但是你的每一步的脚步可不能走偏，你的脚步必须走在神的引导的里面。这条叫做谦卑的道路，这条叫做敬畏神的道路。所以你如果跳到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你去看一下，他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欺压贫穷为利己的，为要送礼于富户的，都必缺乏。这边就讲什么，都可把教养跟财富连在一起，就是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把那个贪财的心，那个贪那个这个世界的心，恋慕世界的心，我们要用杖去击打，将它出去。我们不单是教导他品格，华人有时候不太懂得教导孩子财务观，所以父母亲我们有奉献的习惯，孩子长大了他赚钱，他没有一个奉献的习惯，他就失去了神极大的祝福。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母亲常常会给我们10块钱、20块、50块，其实并不多，但他常常提醒我们去教会就是要奉献，主日学的时候要奉献，青少年团契要懂得奉献，哪怕是你到了十一奉献很重要。我们家并不是一个很富裕的家，但是奉献是我们生活当中面对财务、面对金钱，我们必须要先有的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所以用钱财送礼物去交朋友、赚取钱财，这都是荆棘的道路啊！好多人都觉得，哎呀，我有钱啦，这个穷人啊，这个不是我们同一个世界的。我有钱啦，我可以多送礼物啊，帮我开通前面的道路，多送礼物，结交我的人脉啊，透过我的钱财再去滚钱，再去赚取钱财啊。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条荆棘的道路。求主祝福我们，什么叫做正确的道，什么叫做神要赐给我们富足尊荣跟赏赐的道，生命的道，那就是用杖好好的去管教我们的儿女，什么叫做在神面前敬畏，什么叫做善用我们手上的金钱。所以你在第七节你就可以便看到，一讲完财富，一讲完孩童的教导，从第七节到第十二节立刻说到什么，神的审判，神的赏罚，就选一条路在我们的面前，你自己可以去寻走。所以第七节到第九节，甚至我们读到第十二节，你都可以看到谁是户父啊，谁是穷人啊，其实神都有主权，神让 户父却可以管辖穷人，神让欠债的成为债主的仆人，都是神的安排。但是我们的每一个选择，我的每一个面对，我对神的敬畏，对神的谦卑，可以使这个神的主权在我的身上能够顺利，我能够扭转我现在贫困的环境，我能够扭转我们的家族，使贫穷从我们的家族的咒诅当中完全除掉，使那种的穷困从我们的家族当中完全的去除。家人们，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投资理财的概念，你的手上再有再多的钱，你也不到两三个月你就会花光，不到两三年你的财富没有办法传承到你孩子身上。为什么？你不认识财务嘛。但世上有他们世上管理财务的一套，但神的儿女，你一定要懂得神教导我们管理财务的一套，那就是谦卑在神面前，尊荣在神面前，多给的就多收，多种的就多得。生命记八章十七到十八节讲很清楚，不要因为金银增添啊，牛羊加多了，然后你吃得饱足，有美好的房屋居住，你就完全心高气傲，忘了神的带领与保护。所以神说一句话，说什么？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家人们，我们所得着的一切的丰盛都是神所给予我们，这是神的主权。所以神提醒我们怎么去给出去很重要。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真的是一个给一个最完美的一个例子，那就是神不爱惜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岂不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神也给我们财物，关键就在是我知不知道神的心意，以至于我在做选择做抉择的时候我不会走岔。你看第八节，因撒罪孽必收灾祸，他承怒的杖也必废掉。所以不要以为自己有丰盛，自己有财物，你的脾气受不，你的脾气管不了了。有人在你的下面，有人被你管理，你就用你的脾气，用你的情绪去掌管他人。神说你这种承怒的杖，神要废掉你，因为神有主权，神的财务他的主权都在他的权柄在这边管理的上面。每一个人做决定的时候，你的财务做决定的时候，神都会介入。所以第九节才说眼目慈善就必蒙福，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你越给神越看得见，你给得出去神就看得见。有时候我们人真的太自私了，我真的求神怜悯我，有时候我都觉得哎呀，都先想自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啊！哎呀，我自己都不够吃了，我怎么分给别人呢？哎呀，我总是要自己先够嘛。但属神的财物是在极穷之间，我们仍然有一个丰盛的给予，你知道吗？神看见，神会介入，神惩罚一切的那种的发怒啦，撒罪孽的啦，贪财的啦，欺压别人的，神说他的权柄要废掉他的一切。但是神的眼目要看顾那些什么眼目慈善愿意施舍给别人的，神要加添一切的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家人们，如果你常常发现自己手上的钱不太够用，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因为我给的太少？大部分人家投资理财第一个都是问你可以用的金钱有多少，你可以自己管理的金钱有多少，然后你就去分配投资。但神的儿女在你的所有的投资理财，在你的金钱运用的上面，除了给神当纳的十一，为教会的奉献，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笔钱我是每个月要特别留出来为那些孤儿寡妇穷困的人，这些钱我是定义我要每个月要给出去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以去帮助那些孤儿院弱势的孩童？我们也是养了这种用线上世界展望会的这种的照顾一些穷困国家的孩子，我们也养了好几个。我们怎么去帮助那些现在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失业的一些的家庭，买一些食物送给他们，戴上口罩，做好一些的管理，把自己清洁一下，就是把食物放在人家的家里门口都可以。就是在这个时代，就是你去彰显神的恩典和爱的时候，你的眼目慈善，神会看顾，神会看顾。这就是我们的投资理财，这就是神国的投资理财。第十二节，耶和华的眼目去眷顾聪明人，却轻蔑奸诈人的言语。 你渴望成为聪明人吗？就成为一个勤劳的人，懒惰的人都不出不走的。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陷在其中。神都在给我们一条路，怎么去分别？你神有神的主权，但人有人的责任。如果我们没有想到，在这一个幕后的世代，借着箴言22章，原来知道哦，我很需要投资理财的概念和智慧，哦，我也很需要我教导我孩子的概念，哦，神也教导我怎么要去给出去的概念。你怎么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才有能力，你才有权柄去教养你的孩童？要不然你教你的孩子教什么？教知识？教宗教？教那个假冒为善，去教会很热情，但是在生活当中一毛不拔，吝啬，屏住我们的爱心，在家里肆意的批评咒骂？你的孩子看得清清楚楚，你的配偶看得清清楚楚，而且神也看得清清楚楚。我们能够教养我们的孩童是什么？什么叫做当行的道？不就是一直走在神的面前，敬畏他，谦卑，尊荣人，并且将我们所得的愿意去给出去，这就是天国投资理财的智慧。愿神祝福我们，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他的主权安排一切，但选择权神已将它交在我们的手里。愿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有通达，选择神所喜悦的道路。愿神大大赐福给我们。阿们。